ขอโอกาสครับท่านอาจารย์วันนี้มีโยม
今天有居士坐着面包车来是从武功府这个来的很远问说要去哪里 他们要去来这里不去哪里以前龙婆也去这个高僧大德那边去求法去东北部去求法去这个北部去比较远的地方就是这么去求法的但是并没有坐面包车去而是坐的火车坐到这个汽车现在有很多的面包车可以租以前的时代没有去的时候我很困难因为要这个距离很远有时候去到那个寺庙高僧大德不在或者去了之后他生病了根本没有机会去这个请法因此以前的时代去顶礼高僧大德比现在这个时代要困难多了但是龙坡的那个时代比龙布敦长老他们那一代求法也要容易一些了那是他们只能行脚但是龙婆只是这个坐火车坐长途汽车现在很舒服到了时间就把网络打开了就可以听法了但是龙婆观察了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得到的越困难我们就会越看到它的价值什么东西很容易轻易就得到了我们不太往往不太珍惜它比如以前非常困难要想能够见到那个高僧大德的话很困难然后要这个把要请假然后把那个休息的日子把它累积到一块到了时间才能够去这个顶礼一次高僧大德在去跟他们求法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录音并没有这个做笔记他们不太愿意的他们让的是让我们只去这个打坐然后呢他就会这个鸦雀无声的坐着到了时间这个值得教了他就教但是有的这个一见到他就这个让这个龙婆打坐然后就讲法了每一个都不一样龙布端长老是不讲法的去顶礼他然后跟他坐在一起很久他才会说一次话我们有机会这个听法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因此那个心就会这个非常专心的去听听了之后就会来实践来去这个审视来去体会如果这个一起去听的话就要去选择那个高僧大德他在讲法的时候居士们这个一听有几百个人来听法后面是3000人来听法那100个人300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去打坐然后那个他讲的法哪一段刚好会这个跟我们的心去接触我们的心就会醒过来去听这个但是如果这个不是我们的法那心就会这个那个去休息鸦雀无声的然后去自己用功修行因此以前这个学法是这么学法的并不是那个这个大型的演讲做成什么禅修的形式然后这个是这个阶段的禅修没有这么安排的有的只是我们自己去修行然后在高僧大德面前这的时候我们也自己修自己的心然后他在讲法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讲法 讲法给这个人听，或者给讲法给这一群人听，如果跟我们不相应的话，我们的心就会宁静去修行。如果哪一段时间刚好跟我们有兴趣的那个点，心就会醒过来，并没有睡着，只是说心就会从这个宁静里面退出来，出来接受法流。那个是这个从高僧大德的心里面直接去那个直接去以这个以心传心的接受以心传心的法，因此真正的那些那个实修的法是没有什么禅修班的，没有什么一个固定的模式的。如果我们精进的去用功修行，去顶礼高僧大德，或者是去听高僧大德讲法，有时候我们的心会接触到高僧大德的心，我们心接触心，并不是说把心送过去去干扰他，而是说我们就是修我们自己的行。如果那个心跟他的心去接触，一旦接触到，他就会把这个法流这个演示出来，这个刚好是我们这个被卡住的地方，或者是我们正在走的路上面的时候，不确定说我们是不是要继续往前走。龙婆跟高僧大德学法，绝大部分他们都是用这种方法来教的，那时候也并不会觉得说这个是什么神通什么这个自我吹嘘，根本没有那么的感觉。高僧大德从来没有这个跟龙婆伸手要过什么，去顶礼他们都是这个是以恭敬的心，这个是尊重的心，这个是想要好的那个心，而不是以烦恼习气去炫耀说我多厉害我多牛，因为自己并没有得到宝贝。曾经分享给大家个好几个内容，去在哪个地方卡住了的话，比如见到高僧大德根本还没来不得及问他就回答了，好几位都是这么教的。比如龙布苏瓦长老，龙婆修行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修行来到了某一点，心已经放下心，一旦心放下心了之后，很快心又会把心再次抓取起来，在心放下心的时候，心把心抓取起来，如果不修行的话，这句话是肯定不明白的，误以为说这讲了什么，根本在三章里面经典里面根本没有，有而不是说没有，是因为你自己没有看懂而已。一旦心放下了之后又抓取，一放又抓，一放又抓，怎么办呢？怎么才可以这放了之后再不抓呢？在这个早课的内容里面也有这个五蕴是负担，这个所有背负这个负担的人都不可能摆脱所有的苦，所有的圣者也就是阿罗汉呢，他们已经放下了这个负担，再也不会抓取起来了，所以他们就会摆脱所有的苦。这个心也就在五蕴里面了，但是它是最难放下的，它比身体更难放，因为心非常的细腻，身体呀、它本身它本身已经是在掩饰它是苦了，但是心呢一旦宁静快乐的话，它真的快乐，真的宁静啊，要想让它放下，把那么宝那样的宝贝想放下，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心会放，把心放下，那个五蕴就是负担啊。这个那个人把负担放下的话，一个把负担放下的人，就只有这个圣者，也就是只有阿罗汉，只有阿罗汉才能够放下，再也不抓了。这就在这个早晚课里面有，这个就是有这一篇内容。那就想说，为什么放了之后又抓呢？把负担放下了，心这个真的是负担啊，就跟其他的运是一模一样的，全都是负担，全是包袱。比如说我们身体是负担，是包袱，一早上起来就有很多的负担，非常多的负担，一起来就需要把床铺要铺好，然后这个要把身体要接 接着去上厕所，去洗澡，去刷牙，去洗脸，去找吃的，全都是负担。然后带身体去工作，又是负担。带身体去上公汽、上公交、上火车，有的人是上这个电车，这个有的人这个是用这个身体去开车去做着工作，那个身体又是工作的人，非常的累，特别的累，回到家又来洗澡之类的，最后也需要睡觉，睡觉也是为了能够减轻身体的苦，因为身体如果没有休息的话就会非常的疲惫不堪，就会苦。因此我们有这个身体就一直有苦，从一睁眼到睡着也会苦，睡着了也会苦，如果我们真的有决心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睡熟睡的时候还有酸会有痛，还不停地去翻左翻身右翻身，一个晚上要翻好几十次几十次身，翻来翻去的。因此这个身体真的本身就是苦啊，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去赚钱，是为了可以有钱去买吃的来吃，身体工作繁重了之后还要坐下来吃饭，身体还要去排泄，就会这么看见，就很容易看的。那些不是佛教徒，从来没有听到佛陀的法的人，能够看到说身体本身就是苦，是负担，是包袱。但是更细腻的这个运，比如说受运，有苦有乐，有不苦不乐，在有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苦，在快乐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苦，不苦不乐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觉得苦。这个已经开始有点难了，难看了，这个身体的苦是很容易看到，但是感受呢，我们就不会觉得说这个它一直都是苦，我们只会看到这个有苦的感受升起的时候那是苦哦，但是一旦有快乐的感受或者是这个不苦不乐的舍受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它不苦，只有修行很久才会看到说心有快乐的时候啊，心也是这个损失了平衡，失去了平衡，失去了宁静，这个失去了那种轻松舒坦。有快乐的时候，如果这个快乐很粗糙，比如说五欲的快乐，心就会这个起起伏伏，然后左摆右摆的，因为这个五欲的快乐。如果我们会修行，我们就会看到说啊，有快乐的时候真的有快乐升起的，但是心依然还在苦啊。因此这个快乐并不值得去这个迷失，事实上它就也是一个为我们带来苦的事物，包括苦的不苦不乐的感受，这个也是一样的，但是它比快乐更加微细，要想能够看到这个舍受本身就是苦，这个不容易了。这个行运，行运这个同样也很难看，这个行运既有这个善的也有不善的，在心是不善的时候心会苦，这个很容易观，但是心是善的时候它是有快乐的，不想看。因此这个观这个行运的困难这个是存在的，比如心是善的，有时候我们会这个很想入非非，陶醉这个满意于那种快乐跟宁静，然后做功德了之后非常的发喜啊。有的人很比较粗糙，就去做功德或者是看了高僧大德的脸了之后会升起发喜，这个发喜也是属于行运的一种，在发喜升起的时候心就会这个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啊，然后是因为这个法喜的力量起伏起伏，就会看到法喜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升起了之后会让我们的心啊这个损失了平衡，失去了平衡的浮了，这个起起伏伏起起伏伏的，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在心生气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哦生气了，心是没有快乐的，一旦嗔心升起就会看到心是没有快乐的， 但是那个能够看到的人是这个修行人，绝大部分是看不到的。在心生气的时候就会去看那个让我们生气的人或者那个让我们生气的事物，不会去看说心正在生气的。在贪的时候就会去看那个人或者是让我们这个事物那个事物让我们这个生气，这个贪心的那个事物，并没有看到说心正在贪，那个贪的有贪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快乐，或者是这个那个舍受。但是如果心生气的话，就会有苦受。因此，心生气它是苦的，所以很容易看。这个生气是最容易看的。这个贪心比生气更容易更难看。比如说，我们关心的时候，去关心运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个生气很容易看，为什么？因为它苦，那苦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不想苦。但是有贪心这个的时候，有时候有快乐，有时候又会是不苦不乐的舍受，也会有这两种，不是快乐就是不苦不乐的舍受。心有贪的时候就会有快乐，所以会很这个想入非非，不会去看说心正在有快乐，心已经失去了自由，已经这个失去了平衡，这个已经开始这个摆来摆去了，因为是贪心的这个驱动。一旦心有这个贪心，心就会去关注那个很满意的那个事物，比如是看到漂亮的人呢，美女的，然后心就跑去看那个美女，然后帅哥，然后去看漂亮的花，这个什么东西会很喜欢的就去看的，心就会跑去想入非非，去浸泡在里面，或者听音乐，然后很享受，觉得这个音乐好好听啊，然后心就会跑去听音乐，并没有看到心正在有贪心。龙伯顿长老所以才会开始说修行并不难，难的是不修行的人。那个不修行的人其实就是那是一直在迷失，这个迷失在色身香味触和那些自己想心里面想的那些内容里面，就这么去迷失了。在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跟不修行的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们的眼睛看到画面，我们就会有时候升起苦，升起乐，有时候会满意，有时候会不满意，会升起贪嗔痴之类的。无论是修行人还是不修行人，都会是发生同样的状况。但是不修行的人呢，一旦升起苦乐，升起了好坏，然后他关注的是外在的那些事物，关注的是色声香味触，关注的是自己所想的那些内容，并没有对自己并没有关，并没有兴趣，并没有兴趣去读自己说当下这一刻的心是什么样子的。一旦没有兴趣，就没有修行了，就没有来探究身学习心了。修行其实就是探究身心的实相。一般的人没有修行和修行的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眼睛也会同样也看得见，耳朵同样也听得见，鼻子尝到，舌头尝到，身体接触到冷热硬软之类的，心也会接触到念头演绎造作，同样会有接触。但是不修行的人或者修行不会的人，一旦接触了之后，他关注的是那些接触的事物，关注的是色声香味触，关注的是想的那些内容。至于修行人呢，这个用心修行的那些人呢，一旦接触到所缘了之后，并没有关注外在的事物，关注的是回过头来看自己，关注来到自己的心，来到自己的身，来到自己的心。那区别仅仅只有这一点点，同样会有接触，那接触好的所缘，接触不好的所缘，那个取决于自己的善业跟恶业还是怎么现前呢？有善业，有的人没有修行，但是他有旧的这个福报，他接触一直接触到好的境界，这个跟待周围的人也都很好，然后这个家庭也很好，工作也很好，什么东西都很好，很容易赚钱，想得到什么就会有了。这个他以前旧的功德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没有修行，就没有继续更上一层楼。以前的旧业很好了，但是可以让他更好。但是我们作为修行人，我们并没有这个像那些没有学法的人那么去做。 因此我们眼耳鼻舌身接触到境界之后，不停地去读自己，读观自己的身，观自己的心。比如接触到不满意的所缘，开始生气了，看到这个人脸了，生气了，然后被他骂了。如果我们擅长于观心，我们就会看到心升起冒起来了。如果擅长于观身，就会看到我们的这个脸已经变了，那个原先是从这个人类的脸变成了这个魔鬼的脸了，有时候会变成了这个那个疯狗的脸了，想去咬他了，那和感觉身体就会感觉到这个那个面相变了，它会随着我们的心情会变。比如有的人这个一看到他就知道这个人这个是嗔心很重，因为他的脸已经说明了，因为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就会在这个面相上面会呈现出来。有的人会如果观身的话，比如说生气了，这个曾经我们常常观身生气了，我们要打人了，开始揍人了，看到我们的手已经开始已经握拳了，已经开始要这个冲。那如果我们去观透过观身来培养决心，一旦身体动，一旦开始收紧，一决心就升起了，及时的知道说，哎，身体是这样子的，然后这样可以去穿透到心里面，哎，这个生气了。但是如果观心和娴熟，就不用去透过身体来过度了，心一生气，立马知道说，哎，生气了。因此观心啊，它难的是，应该绝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去看。生气了就去看的是那个让自己生气的事物，贪了之后会看的是那个让自己贪的那个事物，看让自己爱的那个事物，就会迷失在里面，根本不去看。因此如果我们真的去看的话，我们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是不难的，它难就是我们不修行不去看。龙伯顿长老所以他会开始说修行不难，难的是不修行的人。读了很多的书了，从现在起开始读自己的心，不停地去观察自己的心，这个是对于那些这个修习心念处的人，看到心有贪，心有无贪，心有生气，心没有生气，心迷失，心有在觉知，心散乱，心萎靡不振，就是这四对，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这个身体很容易观，身体就直接去观，很快就会看到它本身就是苦。感受有些部分是很容易观的，比如说苦的感受是很容易看的，心不要的。但是快乐的感受和舍受，就要想看到了那放，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行运看到想它放下，这个同样也很困难，因为不想看，因为不愿意看，只是一味的看外在的事物，不愿意回来看自己，不愿意来读自己的心。那至于心呢，这个是最难看的，这是最难观的，因为我们不停地去修行，不停地去修行，到了某一点，心把心放下，放下了之后很快又抓起来了，那怎么样也都不愿意放了。那个时候龙婆还没有出家，一旦心把心放下了，就想说，哎，就把这个心啊，把这个境界拿过去去顶礼请教这个龙婆苏瓦卓长老。龙婆苏瓦长老他从美国回来了，然后在那个顺梯那个寺庙休息，那个龙婆立马就开车了，就离开家就开车去找，准备去请教他了，说这个心已经把心放下了，那怎么样才可以一直放。一旦这个把车一旦开动，然后心又把心放起来，现在再也不愿意放了，然后这个去紧盯他，盯着他也不愿意消失，然后放不下了，不愿意放了，怎么样这个用什么样各种各样的技巧都不放了，直到开车，这个从这个寺那个这个已经来到那个长老的寺庙的那个巷子入口了，心就很叹气了，唉，说这个心是无我呀，我命令他不了，真的命令不了他，一旦抓取起来之后，命令他放根本放不了，心是无我的呀。心看到了这一点，一旦看了他马上放了，立马就放，一旦放下 哎，放了，好，还急忙去跟长老请教说，怎么样可以一直放？然后就去到他的那个休息的疗房，很小很小的一个疗房，去等着坐着等他。一会儿之后，这个出家师父们试着就把他推出来了。嗯，他这个瘫痪了，因为翻车了之后瘫痪了。然后把他推出来之后，然后就去顶礼他，所有的人，而且很多人，那个里面都人挤人的，很多人，然后就去顶礼他，然后他就笑来笑去的，他转来转去的笑来笑去，然后龙婆坐在这个左边，他往这边看了之后甜甜的笑，然后另外一边看了，然后无缘无他就突然之间自己说了，自言自语说啊，修行啊，有时候心也会放下心。一旦心放下心了之后，然后又会把心又抓取起来，怎么样怎么样做他都再也不愿意放了，直到说决心跟智慧及时的意识到了，识破了，说哦，心里本身也是无我的，他就自己放了。他就说完了之后就回过头来对着这个龙婆笑，然后说啊，我长老已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了，这个本来怎么请教的，说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可以一直放，都已经得到答案，就已经得到答案了，就是必须要看到三法印，所以这个观一必须要观到新的三法印，直到量够的话才会放。因此我们无法去命令他，在他真放下的时候，然后能够放下心就能够放下所有的其他的运，因为其他的运全部都是源自于这单一的心，所以这个四蕴名色就是仰赖于这一颗心，就会升起名色，就会升起五蕴。如果能够放下心，其实就是能够放下所有的五蕴。但是如果我们想放下，然后又会再去抓取，我们就必须要测见这个五蕴每一个蕴，说他们是无常苦无我的，尤其是心，这个是最细腻的，最微细的，这个是最难关的，这个它比感受更难关，比行运更难关，这个心本身是更难关的。为什么？因为心它本身在那个是还没有那个染污的时候，它是清明的，它是清明的，心本来是清明的，心本身它是知者、觉醒者、喜悦者，它是自动自发，就是这样，自然就是这样子，看起来是很好很好的，因此非常难，要想看到说心本身就是苦，这个是很困难的，这看到他说他不是好东西，这个很难的，我们就会看到是智者的心啊，这个作为智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啊，他真的是清明的，他真是亮堂，真是这个清明的，他是宁静，是这个亮堂的，我们这个无法穿透看到里面说它是不纯不干净的，知者的心或者是清明的心，它仅仅是获得宁静而已，仅仅是清明。这个宁静是因为什么？因为还没有什么东西来染污它，还没有什么东西进来去造作它、染污它，它本身它是宁静的，它自身本身是宁静的，它自身本是清明的，这个透亮的。因此我们如果修行的话，一旦我们看到这个了之后，没有谁愿意放的。有一天龙婆这个跟长老跟龙布顿长老坐在一起，那时候如果称为长老就是我也是龙布顿长老，这个如果称呼别的就需要有名字，有一天跟着长老这个在一起坐着就自己修自己的行，然后他就会说了，说要做很久很久他才会说一次话，说我已经这个看过了，审视过了，修行人啊，绝大部分仅仅只是来到作为大鬼，他是这么说的，这个大部分修行人最多只能够来到这个大鬼，大鬼是什么？大鬼是梵天，是这个三果的这个梵天，这个三果并不是说每一位都来到这个禁居天的这个梵天，有的是这个是最低的这个梵天， 这个最低的这个梵天，巴利萨恰梵天，高一点的霍耶波罗夷达梵天，还有马哈普罗梵天，这个梵天总共有十六层。三果的圣者不会去投身为这个那个无想有前天的这个梵天，那其但是其他的梵天都有可能去投身，包括从第一层都可以，并不是每一个这个三果的圣者死了之后都会变为禁居天的这个梵天，那个能够投居到梵天这个禁居天的这个三果的圣者必须要是这个得到四禅，而且是根器非常利的。这个禁居天总共分五层，其实就是这个那个五根五力的那个犀利的程度来区分的，如果有信仰很犀利，就会来到这个低层的禁居天，有这个精进比较犀利的，就会来到这个第二层的禁居天，然后如果有觉性禅定智慧比较犀利，就会是第三第四第五。比如说信仰如果很犀利，这个如果是这个是三果的圣者去投身了之后，那就会做这个很久的这个三果的圣者，因为信仰啊会让人这个努力的去思维身体思维心，去看到新的三法印，这个是不那个不浓的，因为信仰只是一直是很法喜，或者是有信仰的话，但是没有智慧，就会需要花很久的时间。比如这个禁居天最低的这个比较居的这个禁居天，他们讲证悟的阿罗汉的话，这个要到了快要临终的这个晚期了，跟那个这个第五层的最高层的那个阿格迪卡禁居天的梵天。这个他是这个三果的圣者，是个是得到四禅的三果的圣者，而且呢他的智慧是非常的细腻的，因此他们误以为这个已经结束了，但是他一旦上到那个地方发现，哎，没有结束，一旦没有结束就开始空灰，所以为什么没有结束呢？心究竟卡在哪个地方呢？然后就直接去关下去，关进去，然后呢然后就证悟阿罗汉，这刚刚一上去他就证悟阿罗汉了，他是仰赖于这个很犀利的智慧，如果智慧不犀利就需要花时间，因此要想看到心说它本身就是苦，那个并不容易的。观身呢很容易，感受行运这些观起来不难，并没有称之为容易，但是是可以称之为观起来不容易，观起来不难，这个难是因为不愿意去干，然后有快乐的时候就会想入非非，痛苦的时候只是这个一直是这个沉迷在痛苦里面，不愿意去看。那心是善的时候会浸泡在里面，很舒服。然后心是不善的时候，心生气了之类的，然后很烦，不喜欢，没有保持中立。心贪了之后呢，心有快乐，这个时候快乐会很满意了，这个不愿意看了。心迷失了，这个看不了。因此这些还是比较容易，还是可以容易看的，但是看心的清明的心，看到它是不是好东西，这个不容易的，因为它这是最好的，这个是世间所有的众生，这个所有这个 还处在世间的那些众生，这个是最决定的，作为智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这是最好的，这是在世间的角度是最好的。因此要想看到它不是好东西，这个是很难的，必须要不停的去真的观察去体会，真的胆子够大，真的要善于去观察才能看得见，不停的去观察，慢慢的去训练，一旦真的照见的话就会放下，一旦放下，如果以智慧放下，已经看到了实时说心本身就是苦，一旦放就再也不会抓了，一旦放了之后抓，放了之后抓，是因为还没有真的知道说它本身就是苦，还误以为说它是好的宝贝，依然还有一些这个不舍，又会再去抓。在修行的时候，有的人修行心智者的心啊，无缘无故的，然后突然之间这个把自己这个辟转成为这个苦，本来是智者觉醒的喜悦者，有无穷无尽的快乐，突然之间翻身变成苦了。一旦这个他本来也在灭去之前，比如说有烦恼习气升起的时候，心有苦，然后及时的知道马上灭去了。 但是智者的心，它如果变成苦了之后，就不愿意灭了的。这个越看就会越苦，就会苦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苦到甚至是被一整个大山这个压着自己去蹂躏，不只是压着而已，而是压着这还要去蹂躏，还这个地方这个要苦到那种程度，心才愿意放。因为知道了实相，说心不是好的宝贝，这个心本身就是苦。有的人看到说他本身就是苦，是因为他是无常的。看到了吗？知者的心，比如说他有快乐的，但是无缘无故突然间变成苦，因此知者的心并不是真的可以依靠的，他是无常的。有的人会看到说他依然会被逼迫，就好像被一个这个大山在蹂躏呢，压了之后蹂躏。有的人看到他没有任何的实质的含义，没有实质的意义就放下了扔掉。有一位高僧大德，比如说龙婆跟他去请过法的那个高僧大德，他说修行修行来修行去呢，那心就类似于这个把这个智者的心把它这个抓取起来之后，然后彻底的这个扔出去了。他有一个比喻说，就类似于我们看到了这个一把草，然后心那个就像手一样的把这个草啊，这个一堆草把它抓取了之后，直接扔到悬崖下面去了，彻底的断了，那一刻彻底的断掉了。他就分享说他就会有快乐，然后的眼泪流了，会有快乐，大概快乐了一年多。一年多以后呢，心就已经习惯于那个状态了，习惯于那个可以放下心的那个状态。然后说，哎，我有快乐，大概快乐了一年多，然后我的心就已经开始来到舍受了。那我就一直在这样的状态，我并没有成为什么，没有成为什么，没有这个，没有是什么，就一直是这样子的。他是教的，所以才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要以便有一天哪一天可以用得上，今天还用不上没有关系，去持五戒，在固定形式里面去用功，别这个别忘了，每一天都必须要用功，然后去训练让心跟自己在一起。一旦心跟自己在一起了之后，我们就去探究生的实相，心的实相。一旦心跟自己在一起了，然后就去看现在的身体是怎么样子的，去知道现在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去觉知，去观身也可以，去观心也可以，起步的阶段这个都行，你这个取决于你擅长选择一种。比如说龙婆跟龙婆顿长老学法，他并没有去这个教龙婆观身，他直接教的龙婆观心。龙婆顿长老并没有教每一个人都这么教，这个好几个这个出家人，好几个居士，这个他是让他们先观身，有的出家人，有的这个居士，他让他们去观念佛陀，去观呼吸，去这个观骨头。每一个人，每一位师父，每一个居士是不一样的，所以他龙婆顿长老并不只是一味的教观心的。如果说龙婆顿长老只是一味的观心，这个就是太看不起龙婆顿长老了。他的这个智慧是非常的宽广无限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智慧是很少的，那个，所以他就会这个把那个刚好跟我们可以接受得了的那个法相匹配的法教给我们，所以他教每个人不一样。他在教导之前，别说去顶礼说长老，我想修行，他会闭上眼睛，鸦雀无声的，要花很久，有的是一个小时，有的是几乎快一个小时。一旦睁开眼睛就开始教了，说你这么做这么做啊，那每个人教的不一样的，这个一个人只教一两句话，他教龙婆只教了三句话，第一次教了三句话。他说读了很多的书，现在起读自己的心，说修行并不难，难的是不修行的人。读了很多的书了，从现在起读自己的心，就只教这一点。有的人长老就教导说让他去思维一根头发，只是一根头发，两根头发都不可以，必须是一根头发。那位他去观整个头上面的头发，观整个全身，心不集中的，修了三个月没有结果。后来想到说，哎，长老是这么教导的，到了时间要去顶礼长老了，所以急忙去做家庭作业，去观一根头发，心马上集中下来，就可以接着开发智慧了。这观头发并不是毗婆舍那，那个只是得到禅定。一旦心集中了，有的人 去光骨头，他在进行的时候，他会看到是骨头骨架在走进行，他其实有这个五架骨头，第一是这个原来的那个，还有另外一个长相，这个是在这个四个方向有四这个四个骨架，然后去到哪个地方都是五副骨架去走过去，不用害怕鬼，然后鬼看到会怕的，这个因为这个鬼一般只有这个一副骨架，但这个有五副骨架，因为每一位那个龙普顿长老都教的不一样，有的人教他的光念佛陀，那至于那些这个去写了之后变成书的那些内容，那个写的人 T-Burm， 那个写的人叫 T-Burm， 然后就把那些这个解释把自己的解释加进去，但是那个这个后面变成了书籍，其实是有自己的注入自己的个人的一些观念进去了的。问说长老教什么，每个人教的都不一样。比如说起步的时候教龙婆是这么教，就只这么教的。中原则后里面就会讲的是别把心往外送，然后是那个让这个智慧见到这个心，就像眼睛看到画面，这个掉了一个词，他说这个要这个让智慧见到心，就像眼睛看到画面，一定要让智慧见到这个心，就像眼睛看到画面。接下来就教这个因必须去端，然后最后去顶礼他的时候，他就教导见到智者消灭智者，见到心消灭心，才会抵达真正的纯净污染。他教如果会听的话，就会知道这是有这个台阶的，是有阶梯的，一级一级的。这个让智慧看到心，就像眼睛看到画面，并没有去这个训练这个去做这个觉性，而是智慧眼睛看到画面的时候，我们去关心，就像眼睛看到这个画面，眼睛并不会去选择说这个画面是好还是不好，是漂亮还是不漂亮，有画面，有眼睛，有光明，有光线，有这个关注，有注意力，然后这个画面就会呈现，并没有刻意要去选择说画面是好还是不好，并没有刻意。这个心也是一样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组成的部分，有接触，有接触，有投入关注度，有接触就会有接触所缘，也许是好的所缘，也许是不好的所缘，心是选择不了的，因此心也选择不了，那个选择不了那怎么办，那就去观，就像眼睛去看到画面一样的去观所缘，眼睛看到画面了之后，心满意知道，及时的知道，心不满意及时的知道，心在这个觉知所缘的时候，就像眼睛看到画面一样的，然后觉知了所缘之后，心满意了，及时的知道，心不满意，进一步的及时的知道，因此他教导说这个要让智慧看到心，就像眼睛看到画面，而不是以觉性。以觉性如果去盯着心，那个变成这个觉性，变成这个色摩他了，然后就是空空的，一动不动的，那个就是不懂事了，那个可以用于休息，那些关心绝大部分都是在紧盯心，让心一动不动的，并没有开发智慧，并没有以智慧看到心，就像眼睛看到画面，眼睛看到画面，眼睛并没有选择画面，一旦看到画面了之后呢，满意还是不满意并没有去选择，那个它是自己发生的，然后因此心接触到所缘，升起苦，升起乐，升起善不善之类，或它是怎么样子的，知道它是那个样子的，这个就是这个智慧看到心，就像眼睛看到画面，我们并不去干预。为什么这个修行人绝大部分都喜欢去干预，也看到了苦了之后，想怎么样可以消失，看到快乐了之后，怎么样才可以去呵护它，保护住它，看到了善了之后，怎么样才可以保护住它，怎么样这个善法可以常常升起，看到了不善了，怎么样才可以再不升起，怎么样才可以已经升起的这个不善才可以这个灭去，有的只是怎么做，没有看见。所以他说要让智慧看见，真正的动词是看见，而不是别的，因此要慢慢去训练，那去训练下去，有一天就会看到实相，五蕴本身就是苦，会有次第的看到， 一旦看到了就会放下，放下了就会在那一点就会离苦，心就会抵达这个极静乐，极乐会抵达宁静，抵达快乐。有时候那个称之为这个永恒的法，永恒的元素，永恒的法，永恒法，永恒元素，这个如果没有修行的话，这里如果没有修行的话，听到了之后就会头痛。那个什么这个元素什么法呀，就到这里，今天就到这里。现在要小心这个新冠肺炎，这个别这个疏忽大意，什么时候这个疏忽大意，什么时候就会有事儿。今天早上阿江怂才尊者那个把一些这个中午你的这个那个报告给龙波看。这个现在是这个有九天已经没有人这个得病了，然后又会有一个这个新闻说，这个如果谁曾经去过这个班达坎这个市场，在农坡也记不住哪一天了，是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有去到哪个市场的话，就现在要去在自己家里面附近的医院去直接去要去检测这个病毒了，核酸检测，就是说一旦如果我们疏忽大意，我们就会碰到，因为这个那个疫苗还没有注射，因此还不能疏忽大意。这个中午你的这个疫情管理小组，他们就会给大家有这个礼物，就是必须要这个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然后这个勤洗手，还要这个去都会要这个那个健康二维码，扫描二维码。那每一个地方，这个有那个冲武里的，它有他们的地方的特色，类似于这个每这个是开玩笑，这个每一个地方都有地方的特色。其实因为这个世间都只是这个暂时的，这个到了某一天我们都会拜拜。这边是这个你继续待着，每一个人都会随意而流转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